因为很多人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我们既然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敬拜他，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福气。今天早上我要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新酒新皮带。新酒新皮带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的故事，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但是你是不是知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个背景的故事是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的故事呢？话说当开始的时候，耶稣他呼召了一个门徒，那这个门徒的名字叫做利未，也叫马太，那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他是一个税吏，耶稣呼召他，他就回应耶稣的呼召，成为耶稣的门徒。他成为耶稣的门徒之后，他很高兴，所以他就召集他的朋友来招待耶稣和他的门徒，请他吃饭。他不但请他们吃饭，他也召集他一些朋友一起来吃饭。当然税吏的朋友也都是一些税吏，而这些税吏在当时犹太人他们的看法里面，是一群他们不屑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因为税吏是帮罗马政府来征税的人。他在征税的时候，不但他征税征应该要有的税，很多的这些税吏他们还加上更多的一些钱，以至于这些钱捞到他们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我们华人我们称这种叫汉奸，他们称为游奸，帮助外国政府在做事情，不屑把他们当作跟罪人是一样的，是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而耶稣竟然跟他们一起来吃饭，所以他们就一些法利赛人他们就质疑，为什么跟这些罪人吃饭呢？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在他的眼中，他没有税吏，没有些肮脏的人，他只有自己以为自己有罪的人，他要招这些罪人，以至于他让他们能够得到救赎。接着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又质疑另外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等一下一起要来看的。我们来看这节经文，他们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从第五章的第33节到第3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带裂开，酒便漏出来，皮带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那谢神，这样的对话原来的挑战是这些法利赛人。我们发现不只是法利赛人，也包括那个族群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都在禁食祷告，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子，为什么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吃喝也没关系，还跟这些罪人吃饭？耶稣面对他们这样的质疑，耶稣就用三个故事来跟他们解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第一个讲的就是说，当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耶稣这边讲的新郎是指他自己，其实他指他自己是新郎，很多地方都提到，但是最早提到并不是耶稣他自己，而是施洗约翰。实际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讲到说耶稣他来好像是一个新郎，他要来这世上要娶一个新妇。当这新郎在世上的时候，施洗约翰讲他自己的心情，他说他听到那个新郎的声音，他的心就喜乐了。所以在施洗约翰来讲，他知道耶稣就从那个新郎一样，他 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他是要娶心腹。心腹就是这些因着他来要得到这样救恩的人，他要得到这些心腹，他要跟他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些心腹跟新郎之间有个新的关系，他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这是要给他们盼望的。而在他们当中，就如同这个马太一样，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以至于他能够得救，他一起高兴跟耶稣的门徒一起来吃饭，他接待耶稣。所以说当一个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应当要有新的不同的态度。当新郎在这的时候，我们岂能叫那个陪伴的人进食呢？我们应该因这个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应该要高兴才对。我们不要回到那个旧约的里面，仍然固守那个过去的那种习惯，还在刻苦己身，这些不是不对。耶稣他也禁食，耶稣在试探的时候他禁食四十昼夜，他很多时候禁食没有人知道。如同在登山宝训里面，他说到禁食你要暗中禁食，不要那个禁食让别人看得到，愁眉苦脸好像我真的在禁食一样，而在那个禁食是表现你自己的虔诚跟荣耀。他说父在暗中看到你在他面前的心意，他就要祝福你。因此这样的禁食的意义是让我们真正从心里面能够对神有个悔改，对神有个虔诚。而当那新郎来的时候，乃是那将救赎之道要临到众人的身上，我们不应该还是有这样的态度。所以第一个故事讲的就是当新郎来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真道，对他的生命之道有一个更新的一个态度。所以他讲到一个比喻，他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我们如果买了新衣服，有没有看到人为了让我们的旧衣服能够保存，我们就把新衣服把它剪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的破洞的上面，以致把旧衣服补起来之后再继续穿旧衣服。没有人会这样做，对不对？我们有新衣服我们就穿新衣服，有旧的衣服我们就穿旧的衣服。没有人会把新的衣服把它破坏掉为了要补救旧的衣服，没有人会这样做。同时他讲到他们就是这样子，旧约这些从摩西来的这些律法，先是要让他们，让这些属神的百姓，他们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叫他们能够知罪。但是旧约的律法是要造成的，在他们心中的一个律，并且这个旧约的律法，不但他们知道知罪，并且知道我们人要守律法，没有人能够守得到，并且这样的律法不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而律法是要好像一个训蒙的师傅一样，将我们圈在他的慈爱他的公义的里面，直等到耶稣的救恩来到。所以这个新的旧的是不一样的，当新的救恩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如同中间所讲的，就穿那个新的衣服。新的跟旧的是不能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又要新的又要旧的。有点到说当他撕下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所要的是那个新的生命。如果我们要救自己的生命，我们必丧掉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丧掉我们自己旧的生命，必能得着新的生命。所以那新的跟旧的我们不能两者兼得。神他耶稣基督再次借着这样一个比喻，让他们知道当你要得到新的时候，就像这个马太一样，他悔改他要得到新的生命，他就穿上新的衣服，不能再像你们一样那跟随那个旧的潮流旧的真理。所以让我们在这边看到他讲这件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对耶稣的真道，那新生的真道，我们要一个更新的认识。对旧的更新的要知道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一个是次要的。当新的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穿上新衣，脱去那旧衣。而第三个就讲到今天我们说主要要讲到，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坏了。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装酒的时候是用皮袋来装哈， 而这个皮带呢是用羊皮带来装。所以当新酒装在皮带的时候，他说怎么样，要装在新的皮带。如果装在旧的皮带的话，因为旧的皮带已经用久了就失去了弹性，而新的酒还会再继续的发酵，还会产生气体。如果用旧皮带没有弹性，就会把旧皮带把它胀开，以至于旧的皮带就被破坏了，以至于那个旧的皮带就损坏了，而这些新酒就全部流出来了，以至于你两个都走不到，皮带也坏了，酒也喝不到了。这边新的酒和皮带指什么呢？新的酒仍然只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是要给你们那个新的生命的道理，新的正道。而皮带指的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心是不是还保持一个更新的心灵？那么里面的心灵，我们没有保持一个更新的心灵，我们无法承接那个新的酒倒在我们的皮带里面。因为新的酒，它有神每天新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每天有新的东西会出来。我们用旧的皮带，我们没有弹性，我们反而在那个新的酒里面，我们就如同这个比喻所讲的，会胀开，会破坏，无法承接那个耶稣基督每天借着他的新道要赐给我们那个生命之道，每天新的祝福。很多时候我们像这个样子，如同一个旧的皮带一样，虽然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个新的真理，但是我们的心没有更新，我们的心仍然是按照过去的老样子，以至于那个新的真理，耶稣基督的新生命的道路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无法去领受，无法去接受，以至于有一天那个新的福气上面就丧失了。这告诉我们，在我们每天的个人的身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要每天来更新，让里面那个更新而变化，以至于当耶稣的真理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承接，能够去承受。如果我们仍然是按照过去一样那个旧的性的时候，我们天天我们就落在那个自我的那个固执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接受了，但是日久之后，我们到达一个限度，我们还是维持我们老的模样。我们会说啊，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我的脾气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仍然维持那个旧的皮带的样式，以至于耶稣基督他的真道要将他真的新的福气更新的酒淋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反而在当中我们失落了，我们得不到了。也就在这边讲到说，所以新酒必须要装在什么新皮带的里面。求神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思想，愿我们的心灵一直如同这个新的皮带，当那新酒要装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能够来承接。一直到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思想，我们在今年我们的扩建完成之后，我们的教会的硬体整个的空间我们要更多的扩充。当我们这边在建好之后，我们整个空间能起码增加了 80%， 而是不是我们的心准备好了，好像那个新的皮带一样，要承接那新的祝福。是不是我们有更大的身量？是不是我们有更健康的身体？我们能够来承接那更大的衣服，更大的空间。这段时间我们在上游很多的扩建的工程，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都跟这些扩建很有关系啊。所以当我们在扩建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注意到这个扩建的工程是不是能够按照工程的时间来完成，这是在预算的里面，这是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都要注意的事情。那在这当中，我们同时也要去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工厂完成之后开设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人可以来承接那个新的工厂。所以这时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开始聘雇更多的人，并且我们要来训练他们，使他们能够 ready 当新的工厂建完之后要开车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是准备好可以来开车的。我们不会说当新的工厂开车之后仍然用我们这些旧的人旧的编制 然后让他们不但来操作旧厂，也操作新厂。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恐怕我们旧厂我们的产能会受到损伤，新厂也开不起来，所以我们没有人会这样做。同样的，当我们教会在开始有个新厂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怎么样让我们在进入到我们更大的场地的时候，我们是准备好的。也一直这样子，从去年12月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也感谢神，圣灵感动两个长老跟牧师更多来思想这件事情。一直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看到在新的年度是有些我们在今年，尤其当我们新扩建完成的时候，我们该注意的事项。在上个礼拜王长老已经讲到一些，那么今天我再次有东西复述一下，但是有些重点我要再次来提醒。他讲到三个重点，当我们讲到这么多应该要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越想越多，但是我们不可能在今年之内完成那么多的事情。我们想我们应该起码如果只有三件事情要做的话，我们选出这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更新。属灵生命的更新是一个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整个教会的基础，也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所以我们从在去年的下半年开始，我们盼望能够在推行每个人的灵修活泼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多在圣经的里面能够立下根基，让我们有更多的祷告，尤其在顿的灵修的里面，让我们每天念神的话，我们心能够再次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被建立起来。不是叫我们一定每一个人都要念活泼的生命，但是最主要是让我们能够每天跟神的话有接触。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个灵修的计划没有关系，但是盼望每个人每天都念神的话，愿神的话能够进到我们心里面，给我们心中的帮助，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更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在很多的讲道里面，在很多的一些场合当中，我们一直在复述，所以今天我不多讲这方面的事情。第二个就是我们团契小组的更新。那么这是一个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不只是团契里面两个人的关系，这样的关系甚至能够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在团契的里面，我们在宣教的里面，能够更确实达到它的功能。所以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是我们更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等一下我会用一点时间来多谈这方面我们今年所要做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崇拜会堂的更新，这个我们对神的敬拜。当我们扩建完了之后，我们做了一个空间，我们有个大的空间，还有六间教室。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盼望这个会堂，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会堂，我们除了一个多功能的功用之外，我们要把这个多功能的功用转到另外一个大的空间，而这间会堂就成为专一能够敬拜神的地方。或者要达到这一个 transition， 我们盼望能够在这当中开始来准备，可能这里面要一些新的装修，我们要铺上地毯，我们要买一些新的一些椅子，我们要把音响把它更新，以至于让我们进到这个空间里面来，有一颗愿意在神的面前来专一敬拜的心。这是我们所想到三件事情在今年之内要赶快来做的事情。在上个礼拜王长老已经针对第二个团契的小组的更新已经有一些说明，感谢神在那聚会当中很多人愿意奉献愿意来回应，但在聚会完之后也是有一些同工一些弟兄姐妹在问说，那到底我们教会要怎么做呢？这些事情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详细我们教会要怎么做呢？所以今天早上的聚会或许有点像是在一些我们要做的事情的一些表达，但是也是我们今天这个题目新皮带和新酒的一个运用。我们在小组方面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回到我们这个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感谢神，我们在大概 2000年左右，我们就开始有一个新的小组长的训练。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搬到这边来，但是我们就开始飞行一些小组，所以一些小组就开始了。所以很多的小组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大概就有几个家庭，三个、四个或者五个家庭，我们开始各个小组。一开始的小组，我们的确在当中，我们能够去享受这个小组的生活。也许一开始没有一个真正的小组长，但是总是一个协调，一个 coordinator。所以我们在这个小组当中，我们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喜乐。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有些小组就开始变更了。也许有些小组有进有出，它的规模还是差不多。而且小组开始生养众多，越来越多的小组成员交到小组的里面。现在看到一个小组，现在很多的小组跟过去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仍然是一个小组长，所以小组长就是好像非常的沉重啊，脸都变绿了啊。当我们在思想到最近的这些小组的时候，我们发现小组有些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怕能够借这个机会能够有些改善。有些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就是小组长的责任越来越大，承接有困难。小组这么大，这么多人，所以让每个小组长在当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沉重。每次在交接的时候，可能是那个最不会推的人当小组长啊。有些小组就是这样轮流出来当小组长，有些小组那个小组长他很有责任心的话，他就一直在那边担任小组长，可能是余右任、吴三连，还有什么赵立廉，一直接下去担任小组长，一直当下去就还是没有人敢接，因为这个小组长他是责任太大了。并且在小组长，因为只有他在负责这么多人，他当然心中感到很孤单，没人能够帮助他。有些小组还好，可能里面有几个核心农工可以成为他的帮助，但是这个小组长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逐渐 burn out， 逐渐枯竭，但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办，是不是就是很多小组的现况。还有就是原来应该小组里面的彼此关系的功能渐渐的丧失，本来小组人比较少，当彼此在小组聚会的时候，人少就更多能够谈一些我们心中的事情，人少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心中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可以讲，但是现在人那么多，以至于我们虽然很热闹，大家很高兴，但是过了就回去了，我们没有那个人与人之间那个小组里面应该有着彼此密切的关系的功能。还有就是我们逐渐失去那个属灵平台，就是那个属灵传承的平台。原来小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让人能够在小组里面来操练服事，操练服事它的灵命就会更长大。但是呢，这个平台渐渐的失去了，这么多人每一年就是一个小组长在操练，如果没有换小组长的话，这个小组长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壮，成为属灵的巨人，而这些小组的成员呢都没有机会成长，没有机会操练，那个属灵传统的平台渐渐失去了。最近很多的朋友进到我们当中，进到当中之后，我们盼望他们能够进到教会的小组一起来带领他们，但是我们这些大牧的小组，我们人那么多，尤其比较年轻的小组，每次要进他们小组的时候，他们都面有难色，拜托拜托不要再进来，已经很多人已经照顾不了了，一个小组长很难再继续再做下去了，这是我们现在的问题。而在应付施工的时候常常力有未逮，我们的小组也常常是要来配合教会来做一些服事的事情，比如到 Canterbury， 比如说我们要准备一些午餐，比如说圣诞节我们要准备一些事情，每次遇到一些大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小组长面对那么多人，所以小组长要去拜托每一个人， 而人越多越难办事。有一句话讲，一个和尚怎样，抬水喝，三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怎样，没有水喝。我们真的又更多人哈，每次一件事情拜托你的时候，我们小组人那么多，为什么要讲我呢？大家都可以做啊，结果那么多人就好像没有人一样。组长面临造成一个问题，很多教会的施工虽然人多，却反而不容易做，并且失去那个机动性和动能。以前的小组人比较少，好像开一辆小轿车一样，向前向左向右要停很容易，几个人讲讲就好了。我们现在开的是 school bus， 是游览车，要前进要后退，那么多人人拖口杂，要转都很不容易，这就失去那个动能跟机动性。能看到在这个时候小组有这么多的困难，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呢？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想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其实这样的方式不是一个很新的方式，这方式在很多小组的教会已经在开始做了，而非常的成功。对我们来讲，我们不过是把它回复到过去那个原始的小组的样式，也就是当人比较少的时候，我们能够在当中能够发挥小组的功能，而我们把它称为小家。小家跟小组其实是一样的，有些教会叫小家，有些教会叫小组。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有些朋友他们在不同的教会，他们称为小家，感觉上好像一个家庭，更多的一些彼此有和乐，家长好像在管理一个家一样，在爱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他们称为小家，跟小组是一样，但是配合在一个过程有不同的名称，当然是不同的开始。而每个小家大概有6到12个人，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规模的里面，6到12个人。而这个小家的家长，就是过去的小组长，他就专心来牧养你这个小家里面的6到12个人。而在小家的上面，我们还有在小家的里面，我们盼望能够还有一个副家长，这个副家长能够成为小家长的陪伴，能够来帮助他，成为他的同工，而他也能够被训练，当以后我们这个小家更多人的时候，他能够起来承接新的小家。不然这样，我们在上面我们有个区长，当然这个小家的上面有个区长，而这个区长呢能够来照顾这几个小家的家长还有副家长。每个区我们盼望有大概3到5个小家，让他们专心的就照顾这些小家长。而不但有区长，我们盼望能够有区牧，就是这些牧师和长老也能够分配在各个区里面，来帮助每一个区来一起来牧养那个区。所以目前的规划，我盼望针对礼拜五这些小组，我们有大概有3个区，有3个区长，而每个区盼望以后就大概有3到5个小家，而每个小家就是6到12个人，我们这样分成来照顾。因此刚刚我们所讲到的问题，第一个，小组长的责任膨胀曾经有困难，因此我们这样规模缩小，因此把任务把它精简下来，我们相信以后我们小家的家长我们要承接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一点。大家会感到哇，这么多人我不敢去承接，而是我们就是在这里专心来照顾这6到12个人。而原来应该是小组应该有了密切的关系，我们因此我们把整个规模把它减小了，我们更注重在这几个人里面的彼此的关系，而这样一个彼此的关系的功能见识问题也因此被改善。而因为我们这样有更多人在小组当中能够愿意一起来服侍，更多的小家的家长，更多的这些副家长，有区长，以至于更多人在这个小组这样团结的服侍里面能够接受操练，以至于这个操练的平台就建立起来了。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操练，让我们的传承能够在当中能够起来。 很多时候当末代有进来的时候，我们无力承接，我们怕我们的小组这些小家开始的时候，我们都预留一些空间。过去的小组好像像海绵一样，它已经充满了水，无法再吸水了。但是我们盼望能够回到开组起初的样式，我们仍然有些空间在小家的里面，并且小家的里面一开始可能是六个人，可能是八个人，可能是十个人，它不会是满额的，能够有些空间能够容纳那新来的人，以及让新来的人他们进来的时候能够进到每个小家的里面。你也不像过去只是一个小组长，他已经能够让聚会能够按照时间来进行，已经不错了，已经没有能力要去照顾这些人了，而让他在小家的里面能够有这些同足够的同工一起来照顾。而当我们在应付这些事工的时候，过去是一个小组长来带领这么多人，好像一个排长要面对40个班兵一样，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一个排的里面，我们有几个班，他只要面对这几个班长就好了，让我们整个的服事能够更有系统，也更有计划。也因此我们能够那个机动性，那个动能能够回来，从那个大巴士再回到小轿车。而这些小轿车跟以前小轿车不一样，这些小的轿车彼此是有联系的，并且上面是有人在帮他们的，所以因着这样子，让这样整体的服事能够更有力量，更有机动性，也更充满了神的动能。就是我们对这整个新的计划，盼望因着这样的说明，让我们对整个的形态有更深的了解，也因此我们盼望能够在这几个重点上能够达成。一个就是在牧养关怀上，一个就是在我们栽培的长进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在教会的生长里面，就是这样一个改进，我们能够达到这些的目标。有人会问说，那你这样做难道现在的大族就完全划算可乘吗？我们从过去到现在20几年当中，会形成这样的大族和它的历史的原因，又有它的优点。我们并不是把这些整个都拿掉，而是当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是让现在的整个的架构为基础往上来搭建，让我们现在的大组能够群组化，让平面能够立体化。也就是说，让我们现在整个这样的群体，我们是按照目前这个架构，比如说我们的培养小组，用目前架构这个培养小组从里面来分几个小家，尽量让培养小组有一个领袖出来担任区长，尽量让这个本来这个大组里面彼此当中比较有默契的人，就能够一起来服侍神，在小家的里面，分开的小家里面，让他们一起来服侍神。我们以这个作为主要的原则。当然，如果一些需要因素的话，我们仍然可以做跨组的一些安排。但是，我们以这个做本来的原则。而我们这样的分开，我们仍然有机会让彼此小家有交流的机会。每个区仍然可以很弹性的。可以有些区内的小家的联合聚会，我们不是要借着这样一个改进，好像要拆散鸳鸯一样，好像要把这个梁山伯祝英台分开一样，让你千人永隔产生悲剧，不需要这个样子。而是让我们在这个里面能让这些彼此很亲密的人能够彼此有机会彼此交流，并且站在小家里面，你有机会能够更深入的去认识更多的朋友。而难道我们这架构换了就完全解决问题了吗？我们没有那么单纯的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最重要的那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基本面是要我们要保守住的，只要把架构更改了没有用，唯有那个心念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我们仍然要继续要做，而小家的成立是让我们能够在里面更深入的能够传承生命，更深入的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在当中能够更新，能够变化，并且我们能够确立那个彼此属灵关怀的网络的建立，不再像过去小组长非常的孤单，而是帮我们在这里面，我们那个架构换了之后，彼此有更多的交流，而那个交流除了像现在感情的交流之外，我们在里面彼此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网络能够建立起来。 并且我们要有同工的训练，不是混了就好了，而是开始我们开始找这些小家的家长，我们对这些小家的家长，对区长，我们都有一些训练。不但训练，我们在开始之后，我们也要接在职的训练。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我们计划到目前到什么地步呢？我们从去年的年底到现在，我们在进行很多的事情，我们在沟通，我们在传递意向，而现在我们在寻找也确定我们所有的区长，并且我们在今天完之后，我们要开始寻找小家的家长还有副家长。我们盼望我们完了之后，我们能够从3月开始有做培训，针对这些我们新的同工小家的家长，或许你现在已经在当组长了，但是我们盼望这些小家的家长是不在我们目前的14同工里面，不在我们目前的同工里面，我们让更多人能够参与。我们从3月开始能够培训，并且盼望9月开始这样一个新的架构能够出来。为什么定在9月呢？我们盼望从现在到9月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来准备，并且在暑假的时候很多人有出外不在，所以我们盼望能够避开这段时间，我们在扩建完成之后，我们有一个充分的准备，从9月开始我们能够很顺利的进入到新的架构，而在9月之前我们能够维持原来小组的形态。当然我们在各小组在聚会的时候，如果小家已经分配好了，我们也可以在目前的小组聚会里面开始让这些小家有机会在这个大区的里面，让他们混在一组一起来讨论，开始去 warm up， 也是到9月开始后我们很顺利的能够进入到新的架构的里面。所以很多人可能问说，既然我们需要那么多做同工，这些小家的家长在哪里呢？我要先讲的是，当我们开始这样新的架构之后，小家的家长在教会当中是个最重要的服事，因为他们是这些关怀牧养的一个尖兵，他们直接牧养群羊，而我们这些其他同工，包括区长，包括区牧，包括各个同工，我们是在后面来 support 这些小家的家长。当每个小家在这里面，每个小家都健康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就健康；当每个小家都发挥功能的时候，我们教会就要复兴。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在寻求没有担任同工以及教神所有心来为主摆上的这些基督徒一起来服事，自己要在三月中马上要展开训练，而完了之后我们会有固定的时间一起跟大家来讨论，并且不只是小家的家长，以后在服事的时候我们有区长还有区牧能够一起在这样重要的服事上一起来服事。所以最后我要讲到，面对这样一个新的挑战，我们都会醒思。我们讲到有四个要，第一个，我们要持续的更新。我们今天所讲的，面对这样的神性的祝福，我们有新的场地，我们有新的架构，但是我们心要持续能够更新，让它维持一个新的皮带。神要将新的祝福，这种新的酒要倾倒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更新的心灵，我们无法去承接神的祝福。唯我们的心一直保持更新，神每天新的福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会去接受。我们心如果刚硬的话，我们就丢失了这些福气。这求神来帮助我们一直维持持续更新。第二个，我们要成长。最近看到很多教会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孩子好像不久以前才跟小 baby， 现在都长大了。有时聚会的时候看他们跑的跑去很可爱啊，那来到面前要抱抱，抱抱就抱抱他。天，如果说一个青少年来到你们面前，叔叔抱抱，你会觉得他很奇怪，对不对？长那么大了还要抱，这像来到我面前说要抱抱，我就哇，抱不起来了，对不对？我们都需要长大，在小的时候被抱是很可爱，长大了就应该用来照顾别人的人。也盼望在这整个里面，当小组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能够成长。那个成长跟没有成长的分界点在哪里呢？那个成长的人是他要能够照顾别人的人。 当你还小的时候，也是觉得需要被照顾的。我们教会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这样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心态，就是我们要成为照顾别人的人。当你的心态是成为要照顾别人的时候，你就开始成长。当你的心态是我要被照顾的时候，以后你就成为巨婴，越长越胖，却没有成长。求神帮助我们在当中能够成长，如同耶稣基督一样，在智慧和身量能够一起能够成长，也盼我们能够参与。我们很多人在这里，每个人在这段时间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如果你还是待在台塑工作的话，也许还有二十几年，还有三十几年。或许有些人跟我一样，已经待了好久好久，可能在十年之内就要离开了。但是很多人我们都有一个心，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留下什么？有些人开始在思想，我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在天国的里面是永恒的。我离开这里的时候，问的事情是能够留下的，是永恒的。而那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在神的话当中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两个诫命，就是要爱神，要爱人。一个大的使命，就是你们要去怎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们做了这些的时候，就在天国里面是永恒的。让我们自己成为门徒，也让别人成为门徒，这是在今天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让自己成为门徒，让别人成为门徒，最好的地方就是在小组，在小家的里面，在当中你可以专心的牧养这些人，让你的生命能够影响他们，使他们真正能够受到影响。那是个最好的平台，就是帮助我们在新的在一个小家里面能够来参与。你当然可以说，如果我没有参加小组，我们一样可以帮助别人啊，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在小家里面，我们让我们的帮助能够更名正言顺，也更能够有效果，因为有同工一起来参与，所以我们在里面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也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在这样的服事的里面。最后我们要付代价，我们得到救恩，得到新的生命，感谢神，不需要做什么，那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更新，我们要改变，必然要付代价。没有一样的更新不需要付代价。每次当我有个感动要做一件事工的时候，做一件新的事工的时候，常我心里面都有两个声音在对我说话。一个声音是说，啊，没有关系啦，其实你不讲也没有人知道，你就这样一直下去就好了。反正我长老今年最后一年了，完了我就下台了。很多事情不讲也没什么事情，但是如果要讲的话，很多时候自己就要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讲要推动灵修，有人就会质疑，有人就会说风凉话。当我讲到要开始推动主日学，我们还很多时候还要自己去准备教课，打工作椅，要请人家来教，请人家来听，有时候还听到一些很负面的话，心中有时候受到很大的打击。而在当中另外的话就出现了，比如基督他说，这是我所喝的杯，你也要喝。感谢神，知道说我们的服事不是那为人，我们的主人是天上耶稣基督，他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要走，而他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这么一条付代价的道路，这是一条我们刚一开始念的经文，他很有型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自己走的就是一条奉献舍己的道路，我们也是要走一样的道路。而这条道路让他通向荣耀的道路，通向荣耀的道路一定要付代价，是唯一的道路。 因此我们在他们面前，我们付上代价是不会白白付的。神要给我们那所求的荣耀，神要给我们在当中能够跟他一起来享受这样的荣耀。因此我这一次要特别的感谢神，从去年到现在，神将那合一的感动放在两位长老和牧师的里面，当我们一起来同心推动的时候，我们看到那合一的感动在我们心中越来越强烈。因此我们就开始思想，开始筹划，也跟同工一起来沟通。而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看到在很多同工的心里面一样的那个印证，在一样的感动在同工的里面。我们看到在实施同工都很站着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在跟每个职工在谈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面都说阿们。有些同工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的话，要等待什么时候呢？有些同工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就是要为这件事情来付代价。因为知道神他既然将那意向摆在我们前面，我们就要努力的去做。上礼拜王长老在讲到的时候，我是好久没有看到他这个样子，你看他热情澎湃，圣灵充满，我现在感动他的心里面。我看到牧师每次跟他谈的时候，眼光总是充满一个盼望，一个希望，那教会的复兴要临到这个教会。求神来帮助我们，将那同的意象摆在我们前面，那么一起同心为这样来服侍神。也许在当中仍然有困难，但是我们相信出于神的他必然要成就。也许仍然有缺乏，但是出于神的他必然要补足。所以因此在这里我要劝每一个人，这是如同保罗一样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感谢神，求神继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同工，更多的小家的家长一起同心来服侍，同心来参与建立小家，不是为你的荣耀，也不是为了我的荣耀，乃是神的荣耀在这当中要彰显出来。好吧，我们最后来唱一首诗歌，上礼拜我们刚唱的，我们再唱一次，求神帮助他们有这样一个新的意向，新的方向在我们的前面。好吧，我们就起立。愿神的圣灵真实来感动我们，让我们一起在当中来服侍。做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新了。愿他带着这样的意象来到我们前面，一起同心来服侍。
有心在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恩雨要向你所形容，我们先要做一句，旧的事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有新，新的恩典，新的
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亲爱的父神，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恩典连到我们的身上。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们的心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份，是我们的产业，我们要仰望你。谢谢你，你已经将那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摆在我们的面前。主，我们要渴望荣耀的主能够连到我们的当中。主，我们相信你要在我们当中来显出那新的事情、新的意象。主啊，愿那新的酒、新的恩膏能够倾倒下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有一颗愿意被更新的心灵，是那新的皮带。我们准备好我们新的心灵，来承接那新的恩膏、新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学习基督的样式，舍己奉献，谦卑在自己面前，好像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被更新，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相信你荣耀的国度要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出来。谢谢你借着今天这个话语，借着教会的意象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往那天国的道路直奔，重新来服侍这个教会。愿你的荣耀的国度能够降临，也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自己的荣耀。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